他对神的无知，他对神的启示的不了解，就高抬自己，要与神同等，这是一种现象。所以尼采结果呢，最后精神发疯了而死。那么因此啊，在英国，那么地下的火车道，这也是一个很幽默的故事啊。那地下火车道里面就有，于是在墙壁上写着上帝死了。你知道上帝死了是什么意思啊？真正上帝的死意思就是，也有一些神学家主张上帝死了，所以上帝死了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死在这一代的文化中，上帝死在这一代个人现代人的经验中，所谓上帝死了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但是在地下火车道里面写着上帝死了，神死了。下面签名尼采，那么上帝死了，签名是尼采。那过了几天呢，有人呢就加多几个字上去，尼采死了，下面签名上帝。那当然这是一个小幽默，但是有一个意思让我们发现，一个无知的人就以为说上帝死了，就既然上帝死了就没有上帝，既然没有上帝，我人就是最高的本位，以到万物中间人为中心，人的思想人管理一切，人就最高了，人就不必要神，人就把上帝踢开了，人就做上帝了嘛，对吧？那么你就发现这是无知，无知产生这种思想。所以圣经说到啊，无知，圣经说到上帝会不会老啊，圣经有没有说到上帝会不会死啊？各位弟兄姊妹，圣经没有说上帝会死，他是昔代今代以后永代的神，他不会死嘛，对不对？圣经没有说上帝打盹了，上帝疲倦了，上帝睡觉，你祷告他没有听到，他的反对性没有缩短。所以你24小时祷告网，你尽管祷告，上帝不必睡觉。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永恒的，在宇宙性的时间来看，过去现在将来无穷的无穷，他在一个大现代的里头，在时间他是超越时间，在空间他是超越空间，在物质他是超越物质，在身体他是超越身体。所以神不是在人手所造的宫殿里面，或者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庙宇里面，所以神是超越的。因此的话，尼采认为他是超人，其实在神的眼光，自以为聪明的却成了愚拙，就表明人自以为聪明在神的眼光看是幼稚无知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魔鬼在那里啊，背叛神，什么原因呢？因为他骄傲，所以骄傲就反对神，背叛神，要夺权，要反抗，要革命。所以啊，在创世纪里面提到巴别塔，巴别塔就是人类在那里向神闹革命。所以人向神闹革命的话呢，我们要建造巴别塔，那么让我们看顶东通天，可以啊，我们为自己留名，让我们不分散天下。好了，这里人就自己在那里闹革命，要把神的地位推开，把人排低。结果怎么样呢？神见乱口音分散到普天下，经过管教，经过管教。那我们看见无知会产生以为产生了与神同等的这种思想，所以一个人对神的背叛是先从思想来的，思想的背叛，然后才有行动的背叛。所以思想在前面背叛了，他的行动背叛。好，最近我看一本书啊，叫做《来自外太空的播种者》，我特别查考它其中有一个 chapter《生命的足迹》啊，我觉得那本书很可笑。我将来还要再讲物种的起源的时候，要讲到那本书的毛病在哪里。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个，因为今天我们讲的是另外一个境界。那里头有好多地方，我就发现他单指作者就是这个丹尼肯的，英文名啊很长的， 好，丹尼肯呢，那么丹尼肯呢，我就发现这本书里面提到他引用一些考古学，但是我觉得可笑在哪里呢，像啊密尔当人考古学已经发现是硬品假的，所以啊已经经过化学家用科学的方法试验，头盖骨试验，这个下巴试验，其他各种骨试验，所以今天我特别要介绍一本书，这个科学理智信仰里面已经把密尔当人里头里面的毛病破除在哪里通通提出来，他还引用了那个人呢考古学的例子讲的天花乱坠，被否定的事实，他把隔着别人臭眼哪来当个真的来讲，麻烦来了。所以本身这个作者东抄西抄，抄了很多东西，那么抄的不够高明，马脚露出来还不知道，所以人家已经厌弃了这个，已经成为了过去不值得这个提的一个历史的事实，他把它当个真的来讲，这是一个难处，这是一个。好，他讲的生命的注记，他写有两本书很出名的畅销书哦，那你可以看看。不过你看他的新闻，他讲了这个作者胆子真大，他讲照我的猜测其实是一种理论，他把猜测自己作为我是一种理论，将来一定要证实，但是他口是这样讲，他里面的内容就说一定是这个人类啊，这个来源啊，是因为啊外太空的播种者叫做智者动物，智性动物啊，他给他的名字叫智性动物，很有意思、智性动物怎么样呢，他怎么样有人呢，智性动物就外太空啊，这些高明的智性动物，人变成人工变种，改天我专门啊要从里面的毛病提出来，讲到啊物种起源的时候。好了，他在这里他的假设，结果他的书里面怎么样，一定是在40000年前第一次物种变种，这个人种变种，这个叫做人工变种，第二次的话应该是在主前2000年到7000年之间，第二次的人工变种，这一定的时间。哇，这样的作者他比科学家更加敢断言了，他的猜测而且加上一定，接下来呢他本身就好像外太空播种者一样了。你看这是作者里面的态度有很大的问题，这里我们就看见，而且他引用一些其他的资料，比如说他引用这个讲到这个其他科学家里面一种假设资料，讲到人的来源的问题，讲到这个热汤的问题，他也都引用了，但是这些东西已经经过否定，根据霍兰利也讲到氨基酸的问题，把别人一些著作抄过来之后，那么就讲到是可能是不可能，然后又加上自己见解，然后加上自己的结论，其实根据氨基酸的来源已经被否定。所以今天有一本书要各位参考的，叫做人从哪里来，根据霍兰利的产生那是不可能的，因此的话已经被否定的，他也把它抄过来，结果呢他的书大销特销，哪一种人可以销，对科学家他的书不能销，对比较深入研究的人不能销，对中学生可以教，因为中学生呢求知欲强，而且他所知道所了解的也有限，我们很坦白可以。他也讲圣经，他反对创造论，结果丹尼肯这位老兄呢，他对圣经讲得更妙了，他没有根据圣经原有的权威来讲解，他怎么样讲解，他讲啊神造亚当夏娃，那么夏娃既然从亚当肋骨造出来的，既然如此的话，按理讲他不会啊觉得这样楚楚可爱，这个是什么想法嘛，这个简直讲得莫名其妙，你看到没有，这个想法不对。第二方面他又讲了他存在一种什么思想，这是无知，所以我感受这个丹尼肯这人自己无知，却自以为高明，人类的来源从外太空的播种者而来的，一直到就没有上帝，推翻创造论，他创造论是事实不能再推翻，他就以为这样子没有上帝，没有上帝我的书就大销特销了，因此他给大发出版的这个横财啊，所以他销100万本以上，这是无知。我们就看见为什么知道他无知呢，他引用圣经的一些这个内容 但却不引用圣经原本的说明。他讲神造夏娃的时候，他讲一定也受亚当君子的影响，圣经不是这样说。他存在于怎么样，他存在人要有精子受卵的问题，这种思想的影响。所以嘛，他讲亚当这个神用肉骨造的，一定夏娃这个肉骨造的时候，一定受亚当君子的影响，一定。我看得莫名其妙，圣经的讲法他没有照讲，他加上自己的猜测意图思想来破坏圣经原有的说法。另外一方面，他讲夏娃是怎么样造成的呢？怎么样？他讲夏娃，他你去看他的书《生命的足迹》，他用的语句啊，他讲一定是用一种蒸馏器发酵出来的，一定啊，好像他就在那，上帝到夏娃好像他在看一样，好像上帝在实验室里面啊，在到夏娃，你看他用一定是用一种蒸馏器发酵出来的，一定。如果是这样的作者，他违背了写作应该有的态度，他引用也应该下注脚，而且他自己这样讲的话，就等于他跟上帝做朋友，上帝到夏娃他在那里看一样。你就发现科学家不敢这样做。为什么？我看那个作者，他说自己学来的，学问渊博，我看他阅历没有来历，学问渊博却没有来历，很奇妙的。所以我就他有一个胆子大，胆子大，所以因此的话，胆子大的话，他就会发财，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发财之道。所以吧，所以偷抄一个东西过来，我们推却引用别人的，我们可以加上自己，没有可以抄，抄别人东西并没有错，那我们就明白我们抄嘛。所以以后我们在里面的东西要加上说明从哪里来。因此的话，我们讲到历史。科学家说这个创造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那么科学家说我们不能证明，因为创造论不能用证明的方法，科学只能够收集资料，经过观察，经过分析，经过证明，科学的问题要经过重演才能证实。好了，创造的问题你不能放到试验馆里面再去做一次创造，这不能的。因此科学没有办法用这个方法来试验创造的问题，历史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试验，行吗？啊，孔夫子一天啊，孔夫子在祖前一段长时间出生了。好，那么孔夫子出生的时候，发现今天你能不能说，好，我把孔夫子的出生现在在哪来再试验一次，给他再出生一次，能不能？历史嘛，你怎么叫他再来出生一次，再来看看一下？在今天我们要看见科学有科学的范围，不要以为如果迷信科学是万能的，这个就是迷信。所以科学家本身落在科学的迷信。好，好像达尔文提到物种的原始里面，他用猜测365次以上，他用我们这个猜想有900多次以上。好，不同的字眼，但是达尔文所说这些理论虽然是一种猜想理论，未经确实的证实，结果怎么样？一些科学的这个追求者就把它当作，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就把它当作崇拜的对象，这就成了科学的迷信者。这科学本身也很多迷信者，这因此不一定是宗教才有迷信。所以今天我们应该以事求是，两面来平衡。因此我们看见魔鬼背叛的目的，因为骄傲高抬自己要与神同等，无知也会产生要高抬自己与神同等，这是一个现象。第三个原因呢，高抬自己与神同等，就是科学上的偏差下载主义，偏差下载的科学主义就成了科学的哲学主义。那科学哲学主义啊，他一定要高抬科学的这个内容啊，成为了与神对抗的方法。这里我们看见，你去查考人从哪里来，第一版前面的第一个 chapter 他就提到这种理论。因此的话，下载的一种科学哲学主义 会产生高才之体，一种无知的思想和认识会产生高才之体，一种骄傲的思想跟高才之体，结果人类堕落了，堕落在高才自己的里头，堕落在无知的里头，也堕落在狭窄偏差的思想里头。所以啊，魔鬼堕落，人也会堕落，受他的影响。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五方面，魔鬼背叛的经过。魔鬼背叛的经过，在讲义二十四面第五大点，基路伯领头背叛。那么他想推翻神的主权，结果在基路伯手下的天子也随着背叛。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为你贸易很多，又被强暴充满，以致犯罪。再看启示录，请你改一下，我写创世纪错了啊，请你把讲义改一改啊。启示录十二章第四节，不是创世纪啊，在第二十五面，创世纪改成启示录。十二章第四节，他的尾巴拖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第二十二章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龙，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四十一节，王又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再看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未读，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好，看第六点，魔鬼背叛的结果，受神的审判。根据以西结第二十八章十六节跟十八节，受神审判，接住神的圣山，那么终于要被火烧灭，地受影响，天地受影响。好，如果根据约伯记九章第五节第七节，我们看他的内容，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他的柱子就摇撼，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住众星，地变成了虚空混沌。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我们从这里看见，起初神造天地是完美的，那因为啊魔鬼的背叛，那么地的毁坏经过神的审判，就变成了虚空混沌烟焰黑暗。那魔鬼的结局是怎么样？根据圣经告诉我们，不但从这个神的圣山被驱逐，而且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节，魔鬼将来的结局要被扔在永远的火湖里头。那么人类的结局又怎么样呢？同样的，如果人骄傲违背神反抗神，结果怎么样？跟魔鬼的结局一样的，两个结局，一个灵性就虚空混沌黑暗了，灵里面与神就隔绝了，就黑暗了，就没有灵性的来往了，所以他叫真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如果人背叛神，不接受神的救恩，他的灵性是落在黑暗里头，一样的。第二，他的结局也是一样。我们看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 看第十一节到十五节，如果人不接受神的救恩，那么就是人背叛了神，结果在这里，人的结局。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已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根据第十节，二十章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被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知道魔鬼的来源，魔鬼为什么背叛的原因、目的、背叛的经过、结果，最后堕落在地上兴风作浪。但最后他一个大结论，要被扔在永远的火湖里。魔鬼的背叛成了人类的一个大警戒，因此的话，我们人应该赶快悔改，不然的话，人的结局也跟魔鬼一样的被扔在永远的火湖。巴不得主恩待我们，好在这时代啊，我们需要赶快抓住机会，把福音传开，让世人得知耶稣的救恩，免得将来再来的时候落在痛苦永远的火湖里头。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天职，也是我们应该尽的本分，也是教会应有的职责。求主恩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